这一节根据以往的做法呢，我们是上早期课第七次。我看上次是上到我在过去基本上避免进行这样的讨论对话，所以一样的哈，你去看赛斯在跟真跟罗讲话，他是不是要看他到底现在可以讲某些事情，还是不能讲某些事情，还是要看时机成熟，对方是不是能接受。所以他这里比较说，我在过去基本上避免跟你讨论这个问题，但是直到现在，我觉得你们已经具备条件。那我上次也提过吧，跟我们在玩营运盘，为什么？因为它是十一页底，真已经进入了写那个什么物质宇宙是无信念创造的这样的一篇文章之后，两三天后，十二月二号开始在我的营运盘，也接触到到营运盘，所以这个都跟我们说内在安排中。所以你稍微细心一下，你就会发现，其实在你的周边的任何事情，它的每件事情，一种就是在告诉你一些信息，不然就是在一直跟他 pass。 有时候你在跟朋友在聊天的时候，你也发现他一直在跟你打 pass， 因为他已经跟你讲说，像我一个朋友刚开始是说他们撞翻球，后来是就跟我讲说他收获失光，然后后来说他们家有农业，到最后呢他很开心的时候，他说哦，我今天剪了含笑，那我就开玩笑，我开始说番茄就是事情开始再开始翻掉了哈。那丝瓜的话呢，就是那些有瓜梗的部分开始吃掉了哈。那龙眼就是有更高的眼睛在看这个世界，最后含笑就是让你的生命开始都笑，都会开始含着笑容了哈。那当他讲含笑的那一天呢，那天晚上就是刚讲的时候，大概是晚上已经快十点十一点了。就他最不可能的事情在十二点的时候发生，那这个我只能讲到这里。我的意思是跟各位讲说，很多事情呢，它都有征兆，都有信息，但是你愿不愿意看到？假如说这些都有征兆，都有信息，那么就表示什么？表示时机只要一成熟，只要说你现在的状况，比如说我现在状况，我已经开始回到自己，我已经开始看我的感觉了，我已经开始某个部分开始可以移动的时候了。你的内在的作业就会变得很快速的啊，所以这部分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你们已经具备了这些人格，就是你们特定存有的一部分啊，存有显然是整体的，而且是一切万有的细分。所以各位去想一个问题，就是说我的存有呢，就好像你每天在做梦一样。你今天要做什么梦，虽然你不知道，但是隐隐约约跟你白天的事情是有相对的相关的。对不对？那一样的情况嘛，那你今天会碰到什么事情的话，你觉得你的存有既然是一千万有的一个细分的话，而且它显然是整体的话，那么不需要太多挣扎，我们只要把精神集中在我们怎么去解决问题就好了，挣扎是不用的，后悔悔恨或者是排斥这些都不需要的啊。那作为存有的部分，保存了你的个人性，而存有作为一个能量完整的一部分，保持他的个人性。那各位，我们说那到了神的这个阶段，你看孙悟空碰到了各种不同神，他是不是有不同的法器、法魔术或者是法器，对不对？所以他们有个人性啊。有人说，那你既然学了这个功夫法术，那你为什么不每个人都一样？那就没有一个人的这个法器是一样的啊，对不对？有人是芭蕉扇啊，对不对？那有人是可能什么东西啊，不同的东西就对了。所以我们每个人既然有个人性，所以我们的法术不一样，我们的法器也不一样。那我们的内在自己呢，它有一个特别的一个个人性，所以它产生一个你现在的个人性。那个就是能量完形的一部分。什么叫能量完形？能量完形的意思是，因为它是个整体，对不对？好，那假如说整体缺一个什么部分的话，你的内在会不会有那个部分？这叫完形啊，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在讲完形的话，你的身体就是个完形，再来就是你的关系一定是完形的。好，你跟你的先生或太太或你的孩子，他一定呈现完形。如果你太 low key 太低调的话，那么一定有人是比你高的，对吧？好，所以它就是一种完形状态。那既然是完形状态，就等于是水会在一种所有的那个缺口当中去补，它要到补的缺口，这叫完形，它是完，它怎么样都会完整。那 可能对你来讲的话，蜜蜂不算什么，可是它是蜜蜂是有它的生命的完形，它无论如何都会完整它整个生命的一个旅程，或者是它知道怎么去补充它自己，这叫完形。所以你去想一个部分，就是我们是整体，然后我们是宇宙的细分，我们每个存有都有它的个人性，那这个个人性其实对一切万有的话，它也是一种完形的部分。那我们是我们的完形的一部分，那我们一定有保有我们自己的个人性，是不是？所以一个能量完形作为一切万有的一部分的话，它一定有它自己的个性。可是我们的习惯都是希望什么？大家都像我一样，对不对？然后最好能够定一个标准哦，全世界人都包了这个标准，他们忘了一个事情，就是每个人都有，是不是都有个人性？你看世界的方式跟别人看世界的方式是很不一样，你的角度跟他的角度合起来才会是完整的。可他说这些都不是不具有人格形式的能量形式，他们是非常高度个人化的心理的存有，然而他们的心理发展比任何人所知道的远远不同。所以你要很高明，你要很有智慧，你要修什么到多么厉害，对这些你的内在存有来讲，或者是任何一个人的内在存有来讲，他们都是高度心理化的存有，有什么他们不知道，有什么他没有经验过的。那除非你的自我控制很强，你才会觉得说好像必须要在我这一世做一切的完结，或者我对我来讲的话，我可以变成一个绝对完美的一个个人。他说还有一些简单的心理实相，而这些你是完全忽略它的实相，并且这些是相互交织的，包括在你不能理解的一个能量的维度之内。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交织状态，比如说我的状态跟他的状态，我们呈现一个交织状态。那你管好你自己，他就会管好他自己。如果你位置站不对，他就没有办法站他对的位置，一样的道理，对不对？而事实上你的确是有带着你所期待的能量跟经验直接进入这个进入的机会。所以赛斯跟我讲说，我们来的时候是不是已经早就有我们的期待我们带着我们期待的能量跟经验，所以你已经知道你来当经验什么，你已经知道你要碰到这个人，然后这个人要怎么修理你然后修理以后会怎样，这些东西是不是你有一个期待的能量跟经验？各位，如果没有的话，那他问你为什么要来投胎呢？如果你今天根本种的东西都不会长水果，你为什么要种水果，对吧？所以你种了一堆的水果，你就知道你要怎么收获那个水果，一样的道理啊。那你今天来的碰到现在的状况，就是要产生某个果实啊。那所以呢，你已经带着你的期待跟经验，直接就进入这个实相，然后得到这样的机会嘛。那么在我们结束之前，我要讲一句话，我为你们提供一些线索，一些比你们自己而言更高阶层的人格结构的心理实相的线索。当然这些人格能够通过引起他们同时汇集进入以及层面之中的许多意识领域的扩张，然后惊奇的完成他们的价值完成。所我们之所以存在，我们之所以面对问题，是这些人全部都汇集在一起，然后一起进入系统跟实相，然后来做意识的扩张，然后因此他又得到一个非常让人家惊奇的一个价值完成。所以你看哦，这些在一起的人，或这些让你不顺的人，或让你很痛苦的人，跟你的话都不会是这么一世轮回。我们从真跟罗就可以看到，从真跟罗的爸爸妈妈就可以看到，从真的前夫跟他们之间的关系，你也可以看到，全部都有非常深入的关系，而且一世又一世不断的打连续剧。只是你在这一世的时候，你并不知道这个连续剧在进行年，对不对？那你看我们从早期第一社开始哦，你放在那个布莱德，你知道那个时候当时他在干嘛吗？他跟你是什么关系吗？他也是卖药品的，不跟卖药品的卖那些色情药品而且专门卖那些什么达人啊，这个神职人员一些莫名其妙的，还可以卖那个什么吃的会失去意识的这种也会迷幻药水的药水，是不是？我们在上一节课提到了，所以你去看这个人在玩一样的东西，然后那个博赖德博士，他上辈子在玩什么 什么那个乌托邦的，对不对？他这一辈子还在玩乌托邦，然后上辈子在玩 LSD， 这一辈子还在玩 LSD， 他都在做自己的一个意识的一个建构，然后他们的关系都一直在继续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这个部分的话，你说你要谈关系嘛？你要怎么谈？你要怎么谈？最近有朋友问说，我女儿管我就好像我是她女儿一样。我说那哪有？也许是有可能，她真的是你老妈。对，有可能啊，你怎么知道不是？换个角色，互相体验看看嘛。罗的妈妈现在是当太太，对不对？下辈子，现在罗的爸爸死了嘛，死了以后，下辈子还要当他太太。换个角色，再次跟罗讲说，以前我是你爸爸，好，还有一次你是我爸爸。那我是你的孩子的时候，我叫你溜溜球，不是吧？我们早期就听说，对吧？重点是在你在一起的状态之下，你有你的个人性，你在期待你学到什么东西吗？那各位，如果是这样的话，真的你体验是最重要的。你去好好体验你现在的角色、现在的问题，然后去寻求解决方案，那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说，他们不仅仅是觉知过去、现在、未来，在你们的系统中，对似乎是什么东西，或者是能够已觉知到的数个其他系统，以及它能够在其中同时行使的职责，但是呢同时保持他总体，比方说他们对自己作为一个纯人具有清醒的意识，并且同时也能够觉知到作为各个系统的几个个体存在的一种状况，就是我现在能够传递给你的东西。好了，那你来看我们来看看，在我们的潜意识之下，在你以为的那个觉得有那种推力、冲力，要做的那个冲力啊，哈，那个一直觉得要做什么的那个情感的冲力的那个之下，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那是我们的存有。那这个存有有什么好处呢？过去、现在、未来，他都知道。我们在前面那一节课不是提到说，用我那个五个方法的话，你甚至可以知道你未来是怎么样死的，然后这个结果是怎样会变成什么样的人，你都全部都知道，连未来怎么发展你都知道，不是吗？前世的五个步骤，那个两节课前的上的那两个，各位去参考看看，我觉得蛮好的了啊。那你去看哦，你的内在连下辈子要怎么走，或者是说你现在这一辈子怎么走，下辈子怎么走都知道，而且不止这样哦，他没有时空的概念，他完全知道怎么去控制哦。不但这样哦，他还知道各个实相的发展状态。你今天是 Bill Gates， 对不对？好啦，你不只是知道那个西雅图那边的公司状况，而且是中国大陆的营业状况、台湾的营业状况、所有国家的营业状况，你要不要知道？你全部都知道，对不对？一样的啊，我们的存有哈，他除了知道我们这个实相，除了知道我的过去、现在、未来以外，他还知道什么？数个其他系统、分公司。哦，分公司做什么？其实这些人哦，他就是一个类似像意识包一样去体验不同的人生，他们在体验什么他都知道，他都警示到，所以他会给你一些动力跟压力，对吗？那你要不要换他？你乖一点哦，你最好是乖一点，因为后面还有老板，圣经上就有这么一段啊，你干嘛去批评别人？他们后面有组织啊，每个人后面都有组织，对不对？念过圣经的都知道，有没有人念过圣经六章？哎，书画没念过，对吧？要不要张姐给你？开玩笑。所以我们跟我们完全没有分离的，我们的潜在意识，或者是跟我们在一起的，我们的意识形式，我们的意识心，它本身就知道现在、过去、未来。那你在担心什么？我明天会不会得什么病啊？会不会怎样被传染？你拜托好不好？现在、过去、未来，他全都知道，好不好？现在、过去、未来，他全部都知道，都在他的系统里面，而且不是你这个系统，你的其他系统他全部都知道，还有数个系统他都知道。然后他的职责是保持他的总体本体，所以对他来讲，他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他的本体。对你来讲，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你的本体，不是你的梦境吧？你有可能做很多梦，你管他做什么梦，一醒过来就好了，不要管他就好了，对吧？但对你的内在自己来讲，他重要的是什么？他本体的完整。那、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配合，没有办法配合就怎样？封城啊，把你隔绝掉啊，不是吗？所以 我们内在自己在保持它本体的完整，比方说它对自己作为一个存有，它具有一个清醒的意识，所以谁清醒？你再怎么清醒，你没有你的内在自己清醒吧？因为他对过去、现在、未来都知道，他知道他要怎么走，好不好？所以那我们担心什么？我担心我现在不能活下去吗？我担心我会生病下去吗？我会担心我会怎样？这个都不需要，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过去、现在、未来，他全部都掌握在内。他有没有他的方向？有啊。那他有他的方向，你能够跟他为逆吗？你算几块来根葱啊？不过听说山东的葱蛮高的。对啊，你算哪根葱？他过去、现在、未来都知道，那你只不过是他的一个现在、过去、现在、未来的这个时空下的一颗葱，葱也蛮好的，现在葱很贵，现在稍微便宜一点。
但是这个葱做不了他的菜。
对啊，一叶葱，二叶韭，对不对？一叶是葱最老早的，二叶韭菜是最好的。我要讲错吗？不过美国不是这样的，你不要晚一点。所以各位，你去想想看，我担心我怎么样？我担心我没有钱，没有好的伴侣，然后我的发展。你的内在自己全部知道现在、过去、未来。我想这句话不能说服你吗？你的内在自己，你的存有完全知道过去、现在、未来，这样没有办法说服你吗？那你在担心什么？你那不是白担心吗？你还不如把那些节省起来嘛。你要节省什么？我问你，你今天是要节省钞票，还是要节省大便？你节省钞票，你现在很有钱嘛？你节省大便，你很臭，所以你觉得你要节省什么？我要节省我的快乐，还是要节省我的悲哀？因为他过去、现在、未来他都知道啊。那你要节省什么呢？你要不要节省快乐呢？所以赛斯跟你讲，你要不要去看你的快乐，看你的幸福，去每一个最小的幸福都好好去品尝，对不对？今天我们有酒喝，我们好好去品尝这个酒的多么棒的香味，对吧？我们今天有那个桂圆的花糕。那就好好去品尝那个桂圆花糕，你管明天吃什么，明天没有桂圆花糕是没关系的，管他的，对不对？今天好好吃就好了。
老师，我问一种说法，只要这个地球上有一个人是不快乐，你就不可能是真正的快乐。
好，那没关系啊，我不要把那个意思放在不快乐上面可以吗？你不可能快乐 ，OK？ 但是在我这样讲好了，我的身体上有没有所有的病菌？
有，
那我不要对他可以吗？他就不会对你做影响。你报纸上打开有没有一大堆的乱七八糟的轰炸的东西？啊、不看报纸都会影响吗？哦，对啊，就关掉就好了。我的意思，只要不放在那上面，是我不可能绝对快乐。但是我呢，我储存的是我的钱或我的快乐，但我不是在储我的大便。对，你知道，一般风水学来讲的话，厕所绝对不能放在房子中间，知道吗？现在是放大便，对吧？为什么？因为在中间的话，它会扩散到处。那你要不要上厕所？你家再漂亮的那个厕所会很臭，有吧？啊，有没有很脏？有啊。那你要不要常常去？不用，我一天只去一次就好了，这就好了，对吧？好，我把重心都放在我家的漂亮，但是我不会放在我家的米田共，这样我意思吗？所以到你家，你会不会来先来参观我们家的厕所？不会吧？这样了解吗？所以是有人说，当世界上有一个人不快乐，就不可能绝对快乐。是，但是我们焦点如果不放在那里，你有没有不快乐？是，我跟你讲，天下事不如意十常八九，怎么有可能一个人绝对都如意呢？但是如果你的重心是放在于你的喜悦跟你的快乐，那你是在储存它。你没听过苦中作乐吗？
你听过也得那么做过。
你要怎么样的观察这个世界，完全是你的观点，完全是你的观点。那比如说呢，他们对自己做一个存有，他是有清醒意识，然后他能够完全接触到各个系统的，然后这就是我现在能够告诉你的最重要的东西。赛斯告诉我现在能跟你讲的最重要的地方是这里。赛斯有没有跟你讲说你很快？没有嘛，他跟你讲，我来跟你讲，你有一个就存有的，他知道过去、现在、未来。那既然知道过去、现在、未来，你担心明天要干嘛？你还担心什么？你知道我意思吗？你只要全神贯注就好，因为他过去、现在、未来都知道，他都知道他怎么走。真正没有办法走到他的目标，是因为你的动量不见了， 锁住了，你呆住了，你被 stuck 住了，所以你走不动了，所以才会出问题。只要你人还能动的话，就好像你的车子只要能动，你的 GPS 永远会指挥你，对吗？因为他已经知道你要走到哪里。好，你之所以打不到那个地方，是因为你动不了，车子卖了，没油了。那现在问题是你赶快储备油。然后还有更多东西要说，我在下一节课会反到这个主题。现在我结束，祝福你们。我经常跟你们在一起，我会在你们的投射中帮助。好幸福哦，对不对？在白天教他，晚上给他资料，然后投射的时候还帮助他。各位，你们有没有？你以为你没有吗？
觉察不
到。哦，那就是要写的那个那一章节，那个 echoing 的部分，你去看看。其实那个真的很重要。我有一个朋友在网络上问我了，他说为什么我为什么鬼算鬼压床，我为什么记不住，我为什么只看到我们全是自己，说为什么我只看到颜色，旁边帮我看到整体。我跟你讲很简单，因为你 equation 不对， equation 不对。 equation 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要这样讲，我们以能量等式来讲的话，是这个跟这个相等，它就可以移动，对吗？现在因为你的 equation 不对，就是你现在是我想要知道，然后我想要来做什么，所以变成你的匮乏感变成在一种不平衡状态。那一个不平衡的话，你当然会鬼压床嘛，因为你的实相，我在这边跟那边，它不平衡，所以它会回不去啊。我回到身体的时候，是不是回不了？我回不了，因为什么？因为不 equation 嘛，不平衡，不对等，所以它回不了。你已经要进入那边，所以这次的教导是说，好，我现在你的灵体。或是星光体等不等于你等啊，你的星光体等不等于你的前世等啊，你的星光体等不等于你的存有等啊。但如果说你今天是有你的强烈的这个个人匮乏的时候，是不是你的情绪能量变成另外一种能量？那有相等吗？没有，因为那不是 equation， 对吧？好，那会产生鬼压床的，会进不了回不去的原因是什么？有落差啊，所以它回不到身体，层次不同，这样了解吗？我们在白天看到阿飘，我们看到什么？看到那个好像没身体，对不对？那晚上看到上阶层为什么都看得清楚？我因为同一个城市啊，这样了解意思吗？你在同一个城市，比如说我看到我爸爸，我看得很清楚，他穿什么衣服、什么脸，我都清清楚楚啊，我跟他讲话啊，因为我们是在同一个城市，所以他可以对谈的，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不同城市的话，我就看不到他呀。我看到，也许我看到就是一个鬼影，或者是一个幻影，或者那是阿飘嘛。所以鬼压床看不到人，记不住，主要原因是什么？你亏损没做好，对等式没做好。那赛斯教的对等式是什么？我把我自己先移到灵体，然后确定我是灵体，先确定我是盯准一点，我把它盯得很准，这就是我就是那个灵体。然后用这个灵体呢，把它。全是叫过来，那因为他跟你相等，对不对？所以你又把他回到那上面去，然后在上面再把他盯好，这就是我。然后赶快把那个记忆再走过来，这个是我，这是我，这是我，这个上次前辈是我，所以你亏醒很好，他就是我，那个灵体就是你。然后呢，再从那里又定回来说，我就是那个灵体。然后就从灵体又定回来，我的肉体是什么？定了两三次以后，你觉得那个对等式有没有成立？成立以后，你可不可以用它？这样了解一下。
用轨道去解释吗？
可以用频率，可以用轨道，你用什么方式都没有关系。但是最主要就是那个等式，那个vibration 那个磁性等式是相
等。Balance。
假如说你有自我控制的话，好，那么它的 equation 就一定不对的。这样了解吗？所以我回答他的时候，我并没有，因为都是简答嘛，我没有回答到那么清楚。他说我为什么记不住？记不住当然了。我问你，你醒过来，你的梦中的事情，你不是马上忘了吗？为什么忘？你亏心不对。那为什么在梦中看到的人，你在就算在日常生活如果看到，为什么会阿飘？为什么被鬼影？因为你亏心不对。这样了解吗？那赛斯所说的那个五个动作呢？他其实在盯什么？我见到灵体的时候，把它盯好。这个灵体说的是我，所以我去感觉我是那个灵体。我要想象把它，他说你想象就抛出来。我盯他是我。那你有些知道那个是我，我很确定，摸摸看，就是 OK， 这灵体是我，然后再做灵体去呼叫你的前世过来，然后再把灵体移进去，那没有问题吧？灵体移进去一定没问题，它就是它，再把它敲进敲敲钉子钉了，然后再回过头来灵体， 但回归到肉体，那从肉体又去盯回去，那受了两三次之后，你先不要急着说我要记住什么，不用了，你先盯好钉子好不好，把桥梁先做好，把路先开好，把这个所有的路径全部变成说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种，要从这里经过，把买路钱给我，对不对？先把这个部分先弄好，弄清楚，然后再来看。那既然是你的话，那他的记忆就是你，那他的经验就是你啊，那他的智慧就是你。哎，不好意思啊，同学，如果你在网络上能听到，就算我回答你了，因为我回答一部分，你知道我没有办法把所有的东西讲很清楚。但是你去想，既然你是你的灵体的投胎，那他怎么会不是你呢？可是如果你有自我控制，你有法觉性，那当然你 不是他，因为你根本不认同他呀。
老师，您刚才说那个梦有个记
得
到，我记不到。那如果记得
极
其清晰的梦，那是要给我什么启示？
不是给你什么启示，是他有什么想法。我们说我们的人生，或者你做的第一定律是价值观成功的，那你要去看看那个感觉跟你的感觉会不会一样？因为他如果有那么强烈的感觉，你一定也一样强烈的感觉，因为是感觉是亏钱的。现在问题是你还不知道，就表示你没有去感觉他。
我在梦里是被恐惧，其实我本身也是很。
我恐惧就恐惧啊，恐惧也没办法，恐惧可以增加你的专注力，不是吗？我因为我恐惧，很恐惧说我很专心啊，很好啊。但是如果恐惧变成你的限制，我有恐惧不能动，那你就问题出来了。所以恐惧很 OK 的，恐惧是很 OK 的，我们每个人都有。因为我们的一个想法是说，我不要恐惧啊，不要担心，不要什么。可问题是，你的意思是我身体都不要感觉吗？我碰到我也不会觉得痛吗？我碰到电我也觉得 OK 啊，你电了吧，是不是？是这样吗？我落到粪坑我也觉得蛮香的，可以吗？不用这么麻烦，因为你既然身体上有喜怒哀乐，既然有痛苦的，这些东西都是你的材料跟你的创作的一个条件。你眼耳鼻舌身你的所有的感受都是你的创作性材料。那为什么你会不能恐惧呢？你恐惧要不要很好？可以很好。但是不要因为恐惧阻止你的能量的流动，可以吗？
那我恐惧就是因为不流动，恐惧就像啥？
所以就是既然是这样，就是流动一点就好了嘛。你也不要一次想要让自己流动很多，在你能过的范围去流动。那如果说我必须要怎么流动，那你又变成压力了，那就变成恐惧了。OK 吗？
OK， 流动
点，小口品尝。你知道，因为小口品尝就好像我的运动一样，我刚开始。没有办法像人家一样一跑一两个小时，可是我进去呢，我记得我第一次去菲律宾的原因是因为我不陪他们不行就要去了。那既然是去呢，我也懒得运动，我就在那边慢步，大概可能比走路稍微快一点点吧。问题是几个月以后我就不是走路了，我就是跑步了。到后来我爱上他了，睡觉也不睡觉，一大早就跑去跑，晚上跑到很晚那一段。所以这种东西就，可是你怎么去想象我刚开始会这样？根本讨厌的不得了，我怎么可能去跑？
啊，那老师，您说这个，那我知道所有的事情的发生，一切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为啥那我，那不是那我哈？我说为什么还会恐惧？那就不是那我，是自我那
个。是吗？所以你要去看，如果今天是那我给你的警告哈，或者是说你要稍微注意一下，那么你可能在这件事情上会。你会很仔细的去，那当然这样是不错的，因为它会让你的所有的注意力会集中。我问你嘛，可能有一条蛇，你要不要集中精神？有没有恐惧？有啊，会不会集中？会，会不会避开？会，因为你全神贯注了。啊，但是有一种状况就是说，你无端的恐惧根本没有的，三条街外的恶犬你也在害怕，对不对？然后明天根本还没发生，你也在想，现在这样的话。如果说这二十年我不就老了吗？那我老了，我用 LP schedule 还有用吗？还在做影吗？还有什么卖春光什么之类的，要嘛，对不对？你现在赶快好好活，好不好？那你的皮肤就会好一点。还有，就碰到一个最喜欢那种鳄鱼皮的男生，我有一次去南里啊，我真的好惊讶。我不是说南里的男人不好了，男人好，可是。他看到那些男人，那个皮就像很黑啊，像鳄鱼一样的，因为他都在晒太阳。哇，他们那些女生看到，哇，好性感哦！不见得白就好嘛，开玩笑的。OK， 我们继续啊。 他说我会帮助你们同事到目前为止你们单独的进行，为了让你们这样做我已经提供你们很多指导。各位去相信一件事情，你的内在自己从来就不，就好像你种你家如果种离子树，你一定不会不去照顾那些离子树，对不对？那你的内在从来就不会遗忘你，因为就你的任何成果就是他的成果，对吗？所以你的内在会在任何时候给你信息，你在投射的时候会帮助你投射，就好像现在赛斯在帮助他们。那当你有足够对你们的更大的利益了解的时候，那么我的辅助工作将会作为一个指导，而且既有利益。我想开发你们自己的能力，我不想让它变成太简单。在你们进行投射的时候，还有一些我将要为你们提供的功课，我会在投射期间进行关注并且照顾着。所以各位放心啊，你的内在自己呢，他知道现在过去未来，你的内在自己包括所有的发展他都发展都清楚。那这些层面的发展是不是也一样你这一次的安排的发展一样的，让你丢着那边把你放鸽子在那边让你乱飞，不是？任何时候在做梦的时候帮助你，在你困难的时候会给你灵感，所以你只要面对它就好，你只要面对它就好了。好，我们下一节课306节。那306节它的主题是提到说，智慧生命根本就不是类人类。为什么叫不是类人类？我问你嘛，它跟你不一样啊。所以你刚才不是提到吗？或者是你看赛斯啊，然后赛斯，对了，你也许觉得是胖胖的啊，然后光头啊之类的，但是他就不是，他没有进入人类的身体。还有呢，如果你看道瑞资料的话，道瑞就跟你讲说，你不要一直以为说你们人类就一定要用你们那种形式才叫做人类，有些根本就不是那种形式的。那如果你看早期的道瑞资料或其他资料，他会跟你讲说，早期的地球是精灵的世界，或者是总而言之各种不同的说法。好了，我们来看这一节。那这一节是第七的这个信封测试。那他很喜欢恶搞，他就画了唐威尔伯的一个恶搞画，当然能看的，你就看的想看。那他说他把它放在剪片印制版之间，就是他一向做的方式。然后课程就开始了。这一节课哈，你从这节课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赛斯你怎么对迷幻药对毒品比现在的最科学的毒品专家都还更了解。所以各位你去看，你要谈那种拓扑啊数学啊或者什么东西啊，他比那些数学不是来了解，现在要谈毒品他也比人家更了解。那你觉得你的那个不了解吗？还是你现在很棒很棒，你不如就是去多取用一些内在资讯会比较容易。我想我们开始吧。克莱鲁伯一直在看毒品会引起迷幻经历的文章，这是他们最近在看的。那么现在我一直在说那些比你们熟悉的东西非常难懂的一个心理结构。那英文怎么讲，我们可以非常好的把这两个主题连在一起。也就是说有一个东西我们是很难懂的，你们很难懂，我也很难懂，就是叫做心理结构，对不对？现在你知道你有内在自己，你也知道你有一个什么精神性纤维，对不对？胶囊，然后你有酵素之类的。但这个心理结构我们很难懂，很难了解嘛。但是有的东西也很难懂，就是一些迷幻经验。这两个你可以把它连在一起啊。他说：“亲爱的朋友，迷幻的经历啊，就这些更先进的心理结构本质来讲。”就因为是一个非常朦胧的方式，它可以提供你隐约的一瞥。各位，我问你吧，你打坐的时候打到后来是不是神经也是蛮没有像你现在什么事情都看得很清楚，你到一个程度有点半睡眠状态，或者是按照那种打坐的人在讲说形式形乐一心嘛，从形变事，然后变成喜变乐，然后再一心不乱。但你一心不乱的时候是不是容易处在一个根本重点不是放在物质世界上讲，所以我刚讲过吧，对赛斯来讲的话，不是说你随时要处在迷幻状态，但是如果你让自己的意识处在迷幻状态，你会得到极大的自由。为什么？因为你会对内在的我们说不了解的很难懂的心理结构有一批。各位，你是不是睡觉的时候在累的时候打呼的时候心里面是不是你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你的意 识是变成阿法波或者贝塔波状态，是不是进入另外的世界？是不是？所以迷幻状态啊，是让你自己放松的状态，你的自我放松或自我关掉的状态。所以因此你会对内在的信息会一瞥，那一瞥要干嘛？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它存在啊。好，那杰恩说，哦，很有意思，我从蒂姆那利里那里哦，我听到这个意见，不是不是，这是我三姐的。他说正向，我以前都是跟人一样哦，你当前的注意力和意识哦，专注在物质实相之内，仅此一项，仅此一项就可以以利于所谓的 imprint， 这里翻译成早期印记哦，但是它就是印记的意思嘛，就那个印记啊，进行比较。在任何系统之内的生存都必须要有一定的早期印记或者是 imprint。 好，那我们一出生，每个孩子，像我有几个孙女，她一岁的时候，哇，她语言天才哦，她好几国话说。那我现在第二个孙女啊，她现在已经一岁多了，昨天最多只能叫个爸爸妈妈，已经很不错了，你知道为什么？差太远了吧。所以她并不是一个公式，你知道吗？那我们前两天不是练到一个三岁四个月的那个叫 Michael， 他是三年四个月才开始会讲话。但是我的最大的小孙女，他一两岁的时候就已经哦，什么会唱我有一只小猫咪什么，他讲了一眼，他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但是唱得很好。所以每个人的印记不一样，每个人 imprint 不一样。那这里有提到一个例理哈，那这个是牵涉到303节，那我把303节那部分有两个部分把它提出来，我念给大家听。那是杰恩伯奈德跟他的对话嘛，他说呢，很有意思，我从蒂姆利里那边听到这个东西。那塞斯回答说，有保留对我来讲，它是一个跳跃的兔子。那第二段是他提到说，哦，在婚期当中有一定的保护，他不理解他如此快活的婚月的婚期，他不会害怕，因为他的翅膀不是坚硬的翅膀。这部分你去回去看嘛，但是他主要在讲，还有第二个是提到说，我不明白蒂姆利你如此快乐的挥霍峡谷，除了我设想的虚构的情况之外，其他情况是怎么样？他说你的确是形成一个感知宇宙的模式，所以当你已经完成它的时候，你必须要知道，他们不仅仅是你自己创造，你必须要知道他们为了物质的峡谷在你内在变成一个精神性的鸿沟的性质。换言之就是他蒂姆利他跟他们我在猜了，我这个是我猜的，可能他们什么乌托邦吗，要接近内在自己，他们可能有在用 LSD， 对，所以他才跟他讲说，你就像灰夜的兔子，兔子一灰你根本不知道他跑到哪里去了，你的自我没有跟着去，知道在，但你不知道你的跟那个没有做联系。所以他说你自己有感知的系统，你也创造一个感知系统，可是你不知道你也创造一个精神性的鸿沟，跨不过的鸿沟。gap
这个跨不过指的是和本自我吗？本体？
就好像有一些吸毒的人，你要他到那么快乐世界回来以后，你会觉得怎样？他根本无法到现在生活上去去生存。你曾经很快乐过，你会讲一句话，除却庐山不是云，就是曾经沧海难为水啊，我曾经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的人呢？你现在叫我当小家碧玉拍谁我做不到，不是吗？那一样的，如果你快乐到一个指数的时候，那么人间的什么事情会真的让你觉得高兴吗？所以它就会存在另外一个精神性的方法。那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它其实整个面向是不一样的。如果说你去看道瑞资料的话，第一册第八章他就最后提到，他说没有错，有脱离的重现，好，你有精神层面，你也有内在自己，那你也有肉身的自己，但是你们真正的重点是在粒子，在精神，在肉体，不是在精神。所以你要先从照顾精神去得到一个脱的一个形式，那个部分有没有人在看道瑞资料？是不是这样子？是吗？对啊，他说你的坡是没有错的，好，可是呢，重点还是在你的例子。所以这里例子跟坡的这个部分的话，他这里跟你讲说，是啊，你的确是可以用 化学药物或者是用什么方式让你完全把这个物质实相看成 nothing， 你知道吗？可是问题是，那你为什么要来呢？你来不是为了要汲取一些经验吗？那你的内在不是就都安排好了，各自次元实相，然后过去、现在、未来，他都知道吗？那你就比较聪明了，人家兔子跑那么快，然后你就把自己弄得红哥，你比别人强了。所以你看，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都会以自己要修成正果这样的概念嘛，那怎么会对呢？所以我之前我一直在提醒各位，我说你看所有善信转世，一个一个把它列出来，哪一个道德很好的，哪一次道德没有，哪个修行很好的没有，哪个表现或者是什么很圆满的没有，没有，那他怎么开始卖个香料，然后跟人家打仗骗钱，那样就 OK 吗？那或者是说当个教皇，然后找很找很多女人，然后把女儿送到，这就很好吗？然后还要卖赎罪券的，对不对？不当个十二岁的孩子的妈就很好吗？所以你要不要相信内在？你的内在他知道过去、现在、未来。你的内在不是只有这个层面，他还有其他层面，他都安排好了。相信赛斯吗？相信他的话吗？
相信，就是有的时候不理解。
那为什么还一直在讲说我怎么样改变我自己？你真正要改变自己，就是回到自己去改变本状态。那我们不是说我们内在有一个跟随内在的脉动吗？你想跟随内在脉动，你的能量就接，对不对？你的火车头如果不拉火车尾，那你觉得你看你的火车尾可以往哪里走呢？
出轨
了。
那你要不接就出轨了，安全。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会很喜欢听，因为你很希望听到一些，你觉得说我因为这样我就立刻哦就变成另外一种人，那其实你就是根本没有接受你现在这个人的特质，也就是我一直在打舞台嘛，你一直想拆舞台打舞台不是吗？
所以才那么纠结，你总想拆，搭完台就想拆，多难受。
对，你就是你为什么搭着舞台，你一开始就把自己变成美女，要不然就帅哥，然后就家里很有钱，然后智商一千万，不是智商一百。
但是老师搭舞台的不是自己，
就是你
啊，
是那个
没有，就
是
你
先设定好的不叫舞台。
我们说我就是内我跟自我合在一起叫我啊。你看赛斯叫真，他有叫过他真吗？他说叫他鲁伯，对啊，所谓的鲁伯就是真，真就是鲁伯啊。那对真，他不知道不认识鲁伯是谁，他还不喜欢叫鲁伯这个名字，可他就是鲁伯啊。你真的要学赛斯，要了解赛斯，我觉得从必须要真的在基础上要弄得非常扎实，不然的话还是在那一套那种什么正面思考啦、义和团怎么去变成刀枪不入那种东西。我们把这一点念完，我就结束好了。他说正像我多次讲的那样，你们当前把注意力和意识专注在物质实相之内，没错吧？我要我自己好，即使一下就可以跟地理所谓的早期印记做成比较哈。在任何系统之内呢，都必须要有一些早期印记，可以说早期印记只是一种哈，只是包括了一种啊意识因子而习惯你某种特定的调整。我们并不是这样的人，比如说你今天叫玛丽，你不是玛丽好不好？你现在的玛丽只是一个印记而已，只是一个 imprint 而已，而这个印记只是包括一个现在习惯性用这种方式，而且你专注在物质世界，你以为那个你叫玛丽，但是事实上这只是被调歇的意思、啊、不是和歇，是调歇、啊、只是个人意识的一小部分，而在你整个意识系统中、啊、它被时髦的称为自我，所以你认为的自我只是你很多的意识当中呢，他把它放一小部分放在一个小房间，让你觉得你是那个转世，可是你不是的，你很伟大你知道吗、啊、你也不是只有这个身体，也不是只有这个实相、啊、所以他说那只是你的部分，然后我们时髦叫它叫自我，但是心理结构就如此被打上印记啊，我就叫玛丽啊，我现在婚姻不幸福，关系不好，钱又没有，然后又难卖， 开玩笑啊，但是根本不是。不过他们也觉知并意识到他们本身没有被如此的印记的庞大部分，他自己是知道的，你自己稍微注意一下的话你会知道的啊，你会知道你并不是那么小。而他们同时觉知到作为个体印记的他们自己，以便在几个系统之中，然后他们仍然保持着本体，而且跟随着本体，或者是说跟本体保持密切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非常小且适当的例子将会是一个在你们系统之内就好像觉知到了所有转世的个体，并且还觉知生存整体 的所有的其他的本体。但是呢，然而呢，单独转世的人格仍然是独立的本体。我想因为时间到了我也不多讲，但是他在讲的意思是说，好，我们现在来到这里，你现在担心的是你现在这个基本印记这么小小的一个自己的最大的好处。可是你不会忘记一件事情，就是很大的是你这个意识形式只不过是一个被调节的一个意识形式。啊，你知不知道？你知道，因为你知道，你明明知道你除了你自己之外你有一个你根本不知道的那些智慧。如果不是我问你嘛，你要怎么写与医生对话？你为什么会有灵感？你为什么有些根本你不知道是你会突然间想到？因为它就是在你后面嘛。那所以如果说我所有的条件都，我所有的条件都只是在顾这个最小的那个部分的话，你觉得合理吗？也不合理嘛。你其实只要全神贯注在这上面，但是你知道你有一个大公司。今天可能在洛杉矶的这个丹光坝呢，你有一个小店。可是呢，你是一个跨国大企业，啊，你可能是 Apple 对不对？啊，全世界都有你的关注点。你现在所有的关注点只是看到这个 Apple， 这个小电脑不需要。那我觉得现在是跟我们讲，不是说你这不重要，但是你的意识是被调节的，而你自己也知道，你事实上是一个王子，是一个公主，是一个宇宙之子，是一个上帝之子女。啊，基督教所说的，你们都是上帝的儿女，那你不要担心什么 ？OK， 对吧？我们就不担心了。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哈，那谢谢各位。那有些引入来的朋友，那有空的话就有欢迎这些过来。在台面上，你们三个之外都有在。好，谢谢你们，谢谢大家。
谢谢老师。